今天呢，是我们农历的元宵节，也就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日。那这个元宵节呢，在我们佛教里面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天，也就是佛呢，为1250个比丘说法的日子，所以又叫做佛教的法宝节。也就是说，佛呢为1250个比丘说法的很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在南传佛教的国家，像泰国啦、斯里兰卡啦，今天呢都是要特别庆祝的啊。如果各位常去泰国的话，你知道在 Bangkok 的这个机场北边有一个 Dhammakaya， 就是法身寺。那像这个法身寺呢，今天至少有10万人啊、一起来庆祝这个法宝节，所以这个今天是重要的日子。那我想我们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来共修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呢、我想有重要的意义啊。虽然我知道说各位今天应该是早一点回家吃元宵啊，过中国人这个所谓的小过年啊，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共修大智度论应该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上个星期我接到一封信啊，从马来西亚来的一封信呢，就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呢，现在有3个读书会呢，就是听我们上课的这个录音带呢，在研读，而且都是每一个星期二的晚上。那我接了这个信之后呢，我心理上呢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就是说，诸位在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也许我还可以有机会直接来回答大家。但是呢，海外的这个华人呢、在学佛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资料不像我们这么方便，有问题的话呢，那就还要迢迢万里呢，这个写信啊，或者各种的比较曲折的方式啊，才有办法得到一个解答。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呢，要祝福这个海外的朋友啊，就是说他们以一个比较辛苦的方式呢，来共修这个大智度论。但是尽管如此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今天这个讲堂，或者是你在海外组织这个读书会来共修呢，我觉得最要紧就是你要有一种精进的不懈怠的精神，这个是最要紧的。我们如果要学小乘法嘛，也许很简单，但是要学大乘菩萨道的这个智慧啊，就一定要发大心，要有大愿，要有持续力。所以普贤菩萨所说的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生死永不疲厌，不厌生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永不厌倦的精神来学习。那我们看到很多人学佛就是容易犯一个毛病呢，叫得少为主啊，就是得到一些哎好像就够了。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佛要讲这么多经，为什么大菩萨要造这么多的论来解说佛法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盲点，我们有不同的习气，有不同的业障，有不同的观念上的这个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共修的时候，所谓多闻熏习呢，它目的就是要从每一个角度去看到你自己，来照明我们内心的一种黑暗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持续的共修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请各位接下来看到这个《大智度论》3卷的21页。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生啊，从原始佛教生团的意义三嘎，到后来呢区分为就是说4种生。那么我想在历史上当然对这个生团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区分的这个方式，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观念在我个人呢一直是很坚持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啊，只要是看到一个人穿着这个出家的这个衣服啊，我们就要感恩。为什么呢？至少至少你就不要问他有修行没有修行，你不要去问他守戒不守戒，你不要问他正果不正果，至少有人呢今天把释迦牟尼佛的那一身衣服啊 传承下来，这个意义呢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恭敬这个出家修行的人。那么这里面呢，当然我想诸位呢也要有进一步的一种了解，就是说那万一这个碰到一些这个譬如说所谓不孝之徒冒充这个出家人，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讲到这个问题呢，我想呢我刚好看到有一篇很好的这个文字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要麻烦我们莲师姐哈，来念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啊，是我们台南的传道法师。各位知道这个传道法师呢，在近代的佛教事业上面呢，他很有贡献，也很有见地。那么他在1990年呢，曾经在高雄有一篇开示，题目是做一个佛教徒如何扶持佛教。那么在这一篇开示里边呢，我看到他呢有几段话啊，蛮值得我们大家做一个了解。我想请莲师姐看到第5页。第五页的那个右边这一栏第三行。
一，以平等心护持。现代的佛教徒要他信佛信法容易，信真可就难了。他可以敬佛敬法，但对于尊重恐怕只敬少数大德或自己的皈依师父，所以对尊重的态度常常会流于两极化，一面是恭敬谦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简直将对方当作偶像甚至皇帝一般在呵护着，而另一面则又仗势着自己少少的世智辩聪，居傲无礼，目中无人。一般的佛教徒大多是皈依自己的师父或皈依有学问有道德的出家众，这并不理想，是以个人才提出应以平等心护持尊重，只要对方是善心出家而受具足戒者，都是所皈依所护持的对象。由于个人能力不同，尊重之中或长于办事或长于公关，或以禅定为特色，或以讲经著书立说为特色，或以德行为其特色，因此身为佛教徒应以平等心同等护持，切莫妄生分别。正因为尊重各个不同，有圣真有凡真，有持戒清净的，也有毁戒不净的，在家佛徒应该敬真莫呵真，即使尊重犯了过错，亦应直接告诉主事真，交由他来处理。所谓真事真断，切不可生轻慢心，或擅自衡量对方是圣僧或凡僧。佛说如折经杖，纷纷皆经。即使对方破了戒，只要他还身着袈裟，就还是人天福田，在家信众应以平等心如法供养，亦如持戒真。若是对方毫无惭愧心，则应停止供养，以免助长歪风。二，如法布施珍重。如前所述，出家珍重的衣食住用医药等，皆以仗信众的布施而来，但是一般佛教徒对于布施的真意通常并不了解，反正人家说共僧有功德嘛，于是以各种杂染心来布施的也就层出不穷了。这种烂布施的结果只会造就出一群没有道心养尊处优不知天高地厚的出家师父而已，这是佛教真才 反而是一种莫大的伤害。所以布施当真不可不慎啊。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书中说到，布施必须具备两大要件，施以舍以利。布施主要是培养自己的舍心，损己利他，以积极献身来世的福德资粮。共生应以不妨碍对方的道心，甚至对于其道业有所争议为主要目的。但是部分的佛教徒却是不管对方需要与否，也不问是否超出自己的能力，甚至上会标会来布施，把一个家庭弄得苦哈哈的不说，连佛教也埋怨进去了，这就有违布施的精神和意义。所以布施必须以智慧为前导，既要合乎佛法，合乎对方的身份和需要，增益道心，住持正法，更要随分量力而为之。近十几年来，佛教吸收了不少社会资源，而部分主事者却仅用来盖寺、塑佛像，比大、比庄严、比华丽，日趋世俗，功利腐化，而未善尽回馈社会、教育社会的责任，这早晚会为时代所淘汰。难道身为宗教师与护法者，不应有危机意识而反省警惕吗？
好，谢谢。谢谢莲师姐啊。我想传道法师这一段话哈、啊，是蛮发人深省的。那这里面我想也有几点，我们特别要再来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分别生众。就是作为在家的佛弟子呢，这个去衡量一个僧众、出家的僧众修行如何啊，持戒如何，这不是我们的本分。这个要由僧团本身来形成一个自律的一个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出家师父的这个护持供养，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呢，也要呢如法布施呢，如法供养。我想这个就是大家要善用智慧的地方。那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结魔法哈，就是说这是佛教的历史上呢，整个僧团的这个自律，整个僧团的这个管理当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不过非常可惜，结魔法就是佛教传到中国来，结魔法呢在中国呢没有实行。所以圣严法师说呢，结魔法在中国呢不行呢，就是没有实行呢，这是中国佛教最大的遗憾。因为很显然的呢，这个结魔法是整个僧团的自律，整个僧团的自我管理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你少了这个机制啊，它就好像一个人身体呢缺乏了一种这个所谓免疫的机能一样。我想这个是对未来的中国佛教的发展呢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重点啊、哦。那么这是以上呢就是我们谈到有关这个生的部分。我想再一次啊强调，就是说呢，我们作为在家的佛弟子，我们重要就是修行啊、哦。所以我们对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团的这个作为呢，我想我们保持一个尊敬的距离呢，这个是对我们的修行最有帮助的。那么我想这一点真的是很诚恳，希望大家了解。那我有关的这个解说如果有不如法或者是有不恰当的地方，我也请各位呢不吝给我指正哦，因为你现在指正我呢，我还来得及修改我自己。万一是我讲错的，诸位如果没有给我及时的指正呢、啊，你将来恐怕要到地狱里面去救我。哦、所以这个，我想诸位呢爱护我的话呢，假定我有表达的不恰当的地方呢，请各位呢给我指教，我非常的感恩啊、哦。那现在接下来，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21页呢，我们看到经，就是《大品般若经》的经文。 大树五千分，这个大树呢是大概之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灵鹫山的这个般若法会当中呢，这个摩诃比丘僧呢、啊、大概有五千位，就是五千个人参加这个法会。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在佛的时代啊，佛有很多弟子的，但是有很多弟子们呢、啊、他们是在到处在行脚。我们知道这个佛的这个时代哈、哦，比丘有两种，一种叫聚落比丘，就是他们住在那个村子的附近，那么他们平常可以进村子里面去接受供养啦、托钵啦，那么平常就在村子外面，就是说住阿兰若，就是一个茅棚啊，或者是一个比哈拉，就是那个金色啊，这样来用功修行的。但是另外一种比丘啊，叫做游方比丘，就是到处行脚。所以呢，佛的这个弟子们呢，像这里讲到说，这个声闻僧呢有这个6500人，但是有一部分人去行脚了，所以这个时候还留在这个王舍城的这个灵鹫山来听佛说法的，大概有5000个人。好，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树五千分。那么我们看到龙树菩萨怎么解释啊？论云何名大树？少过少减，就是稍微多一点，或者稍微少一点。名为是名为大树，云何名分？多众边取一分是名分。那么这个分呢，就是说大概是这个数字了，不是刚刚好啊、哦，就是应该讲怎么讲？因为它不是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算的刚刚好五千个那个整数的意思，可能是多一点这样子哈。四诸比丘呢，千万众中取一分五千人，以是故名五千分。啊、哦，那就是佛的这个弟子是很多，但是呢，现在来参加的这个呢，大概呢是在五千人左右啊。对，这个分就是我们中文讲左右的意思啊、哦，就是一个非整怎么讲，就是说一个数字后面大略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词？我想文法上怎么讲？就是说五千个人左右，大概有五千个人左右是这个意思啊、哦。今皆是阿罗汉，就是说这一些人都是已经呢这个证阿罗汉了。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龙树菩萨他解释就是说，这里面参加这个灵鹫山法会的主要就是以实生为主，就是已经证果的啊、哦。论云何名阿罗汉？阿罗名贼。汉名破，一切烦恼贼破是名阿罗汉，就是已经破了烦恼贼了。那么这里面解释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字呢，有三个内涵，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破烦恼贼。复次，阿罗汉一切漏尽，故应得一切世间诸天人供养。那么这叫应供，也就是阿罗汉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应接受一切天人的供养。第三呢，阿明不罗汉明生，后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罗汉。就是说什么呢？不再受轮回了。阿罗汉就是不再生死轮回的意思。所以这是阿罗汉的三个意思啊、哦，三个意思。那么这里面还有一点可能要补充一下啊、哦。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生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可供百衣结魔说戒受税种种得作。那这个受税哈、啊，就是刚才我没有跟各位详细的解释，因为佛教的这个僧团呢是非常重视这个年资的伦理的，就是说你出家多久。你受，比如说你虽然出家很久，可是你可能只有受沙弥戒。那有的人出家时间不是很长，可是他已经受了这个比丘戒。那这个呢，就是戒腊的，中国人讲说戒腊啊、哦，就是说你的受戒的年资的长短，这个是决定你在僧团里面这个所谓僧团伦理呢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受税就是承认你的这个戒腊，承认你的年资。那么也就是说呢。 比如说你如果破了戒，那你这个虽然是受戒，可是你那个戒那就不能承认了啊。所以受岁就表示承认你的年资，因为你有真实的修行，你不破戒啊。我想刚才有同学休息的时候有问这个问题，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受岁。那另外也有同学问说呢，这个受岁好像是在这个节下安居的时候才好像等于说再重新的这个续你的年资啊，就是承认你的年资。那结摩是不是一年一次呢？其实结摩因为它是一种会议管理的方法，所以这个结摩是随时只要有事情它就可以这个马上举行的啊。所以这个结摩法呢，只是说这一些二种的这个实生跟有修生呢，这些持戒清净的人呢，他们有资格参加结摩法，有资格说戒，有资格受税，然后有很多僧团的这个权利呢，他们都可以行使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接下来看到这个《大智度论》第三卷的第22页，经文：诸漏已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从现在开始会看到，就是说经论经论这样不断的会对照出现。那么经就是指大品般若经，论就是龙树菩萨的这个解说。那我希望诸位呢，在经的部分呢，自己要在心里面把它串起来啊。经 sutra 就是串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呢，现在讲的都是在形容这些阿罗汉，就是些摩诃比丘僧，大概有5000个人左右，然后他们都是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那这些阿罗汉呢，这些摩诃比丘僧怎么样？诸漏已尽了、这是在形容这些阿罗汉的。好、那么什么叫做漏呢？漏就是遗漏，漏就是缺失，漏呢就是破洞。也就是说呢，诸漏已尽，就是所有这些烦恼漏，所有这些过失，所有这些这个生命的破绽呢，都已经消除殆尽了，就是已经没有这些缺失了。这叫诸漏已尽，也就是已经断烦恼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只要我们有一份的贪心，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份的缺陷，就有一份的过失，就有一份的不圆满。我们只要有一份的嗔恨心在那个地方，我们生命就有一分的缺失，有一分的这个不圆满。所以这个漏啊，我是觉得佛教用漏这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烦恼是很贴切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世间怎么呢？叫做有漏的世间。像我们刚刚讲说，对僧团的供养多了也有过失，少了嘛又好像不够，那么这个多少之间因供养或者是这个不适合供养，这个当中的分寸的拿捏啊，不但是非常困难，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几乎怎么做都不是最完美的，不会有完美的做法，这是我们要承认的啊。那么阿罗汉呢，从他们个人生命的烦恼来讲，所谓诸漏已尽。那么我们看龙树菩萨他的解说论：三界中三种漏已尽无余，故名漏尽也。那么什么叫三种漏呢？就是三种烦恼啊，就是后业苦这三种烦恼漏都已经消除了。今无复烦恼，因为这些习气没有了嘛，所以呢就不会再受这个习气的烦恼了。所以论文里面龙树菩萨他说论：一切结使留爱恶福盖见禅等断除故，这些都是烦恼的代名词。不管是叫做劫啦、死啊、流啊、爱啊、恶啊、腐啊、盖啊、见啊、禅，都是一样的，名无烦恼也。那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佛教呢用这一些名词来代替烦恼呢，也可以说说明了烦恼的本质，对不对？你有烦恼呢，就是心理打结嘛。你有烦恼，这个烦恼对你的生命有一种盲目的驱使力量嘛。然后呢，你有烦恼的时候，你就进入那种这个烦恼之流嘛。然后他这个烦恼是离不开这个贪爱的。然后呢，有这个烦恼，他就会几乎可以就是好像一个人把你揪住了你这个扼住了你的脖子一样。那么缚就是束缚，盖呢就是盖住，让你不能透气。 那么见啊，就是这个见烦恼，缠嘛就是缠绕，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对烦恼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啊。然后请各位再看到，今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那么《大品般若经》这两句话呢是非常非常有深意的。第一呢，心跟慧代表我们修行的两个范畴。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心得好解脱什么呢？就是 EQ 满分。那慧得好解脱呢，就是 IQ 满分。因为这个心得好解脱是什么？指呢解除我们情绪方面的这个烦恼。那慧得好解脱呢，是解除我们知见上面的烦恼。那修行实际上是永远都是在这两个范畴上面去努力的。我们努力的对象哈，你知道我们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一种所谓精神的构成呢，一定是有理性的一面，还有感性的这一面。那理性的这一面就是知见，感性的这一面就是我们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生命的这种所谓生命的这种自我管理上面来讲的话，知见上的管理固然很重要，但是情绪管理呢可以说是更重要，决定我们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呢，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数字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知识方面的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理性的方面这个能力啊，关系到我们生命的成败只占24%。我们的自我的情绪管理呢，对我们生命的成败的这个影响呢，占76%。所以一定说奇怪，这种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么清楚的数量化呢？我们知道这个最近美国呢，这两年来在流行一个重要的名词叫 EQ 啊，就是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呢，叫做 Daniel Goleman， 他做了这一方面很详细的研究。他们就是针对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大型的这个企业呀，针对这里面的一些管理人呢，他们去做了一个很客观的调查。就根据这样的一个调查呢，就是发现到说可以提供这么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哈，他也许是这个理性的分析能力很强，但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可爱的人，不见得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不见得是一个呢这个有慈悲心的人。一个真正会成功的人，他的这个情绪的自我管理能力呢是更重要的啊，这就是所谓的 EQ 的问题。那么心得好解脱，就是情绪管理方面呢可以得到高分呢，满分呢啊。那么一样是解脱，一样是得心得解脱，但是什么叫好解脱？好解脱就是圆满的意思。那么慧得好解脱，就是说你在知见、你在理性的开展方面也是有得到很高的成就，但是呢它非常的圆满啊，不但是有成就而且很圆满。论问曰，何以说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答曰，外道离于人，一处一道心得解脱，非以一切障法得解脱，以是故阿罗汉名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那么龙树菩萨这第一层的回答是在说明什么呢？就是外道也可以得到解脱的，但是怎么呢，那个解脱呢是有限的解脱，就是说某一方面它可以解脱，但是怎么呢，不是对一切的障碍都可以得到解脱的。所以这个好就是指圆满的意思。所以拿外道跟阿罗汉来比的话呢，那外道他们的这个解脱呢是有限的，而佛教的这个阿罗汉道这个解脱呢跟他们比起来是圆满的。复次，诸阿罗汉二道心得解脱，见剃道实为道。那么从阿罗汉道来讲的话呢，得到心解脱有两个次第，一个就是见地道，一个就是思维道。以是故名心得好解脱。学人心虽得解脱，非好解脱。 我们前面讲过呢，学人就是指阿罗汉的前三果。前三果虽然也得到解脱了，也摆除了烦恼了，但是什么还没有圆满，非好解脱啊、哦。何以故？有惨结实故，就是还有一些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呢、啊。那么这个说明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学佛常常讲所谓闻思修正啊，就是闻思修正这四个次第。闻就是多闻熏习啊，我们来参加大智度的共修，我们来听不同的这个善知识的开示，那么这是闻。多闻熏习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多闻熏习呢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加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但是这个闻还不够啊，要思。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抉择法义，常常去思维这个道理。而且这个思呢还不只是思维的思考的意思，闻思修那个思是什么，还有一个重要意思是什么，就是决心，就是说我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我下决心，我立志，我发愿，我要去实行这个道理，所以这是第二步。